挪威电视大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2月1日，公元2001年3月25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春女士撰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四，汉人大举入藏，加深民族裂痕。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获得印度政府政治庇护不久的西藏噶举派教主，实际是冈巴巴欧坚支的坐骑，结束在印度南部普提迦叶与博罗纳斯城等著名佛教圣地的朝拜之后，在印度首府新德里向4000多名信众传法，于本周二结束印度南行后，返回到了驻锡地达仁萨拉。自2000年元月初。噶玛巴迁逃西藏流亡到印度以来，是首次出远门朝圣。印度新闻网直奔社引述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扎西温队的话透露，我们已经向印度政府汇报了噶玛巴希望前往藏式噶玛巴驻锡地隆地寺的要求。本周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为首的各有关官员在达仁萨拉隆重迎接了噶玛巴仁波切的王冠。本周四，实际是噶玛巴欧坚支的朵吉参加了正在达仁萨拉大成亲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广大信众传授的普及道次第法论的传法活动，并为参加传法会的所有僧尼发放了布施。本周六，噶玛巴仁波切赴著名圣湖措白玛进行了为期4天的朝拜。
中国藏区最近在西藏首都拉萨对百名西藏居民进行了一次无记名问卷调查，其目的是测试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中的地位。因此，西藏问题专家达森则认为，这种事情在西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仅仅表现在中共政局如此心碎的一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不新鲜之处，跟谈不上什么正事。从1959年到今天，中共没有重点过初次抨击达赖喇嘛的出境和反对达赖喇嘛的各种运动。最近又在拉萨北民藏人居民中搞起无记名问卷调查，这种运动本来就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对于中国自己而言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对西藏人民而言是一种四处监管的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仍然在运动中嬉笑巴西，欺上瞒下，与解决西藏问题没有一点诚意可谈。这次西藏流亡政府搞的赤报所能多接在第12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上做政府共同报告时指出，中国当局通过关注性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近日完全调查表明达赖喇嘛在信徒中地位急剧下降的谬论。这纯粹是一种蒙骗的手段，如果北京领导人真的有调查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的勇气和需要，在符合国际法规的表忠下，在拥有100%的完全自由权利的情况下，测试全体西藏人民心中达赖喇嘛的地位，我们是双手欢迎的。不然在如今的这种环境之下，就连宣发达赖喇嘛的照片都带来落于之灾的危险环境中，哪里还有测试民心，更何况是测试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简直太荒唐太可笑。
中国政府利用所谓的西部大开发运动，在西藏实施大面积扩建机场、维修与开辟新的公路，来获取西藏外来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大肆宣传西藏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利用计划扩建机场、开辟和维修公路，来建立军事基地，在西藏加强武装镇压，达到其真正的目的。去年11月份，为了更有力地推行西部大开发运动的计划，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自治区政法委员会就扩大林芝波密县境内扎木监狱的范围，将监禁在拉萨监狱中的重大政治犯迁移到扎木监狱的有关工作，做了总结，并且联合向各 各有关当局发布了内部实施计划通知。如果中国政府的这一迁移西藏政治犯的计划一旦实施运用，将会给被迁移的政治犯以及家人带来无法挽回的困难。拉萨至林芝之间的路途遥远，而且雨季时常出现公路塌方等危险，中安市每个月接线机受到严重阻碍，同时会使称经与了解西藏政治犯现状的隧道完全被封锁。
我们的外长会议决定，他们将在联合国人权面会上表示严重唤起中共破坏人权，对于美国将在日内瓦人权面会上提前谴责中国人权意识，我们将必予支持，但不会与美国共同提案。这就意味着即使美国在人权面会中提前谴责中共，该提案也无法通过程序审查成为大会正式议案。有关历史，本台记者采访的西藏六网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嘎隆主动前往集结时，他表示，本周一在日内瓦召开联合国人权大会的同时，我们做出决定，支持谴责中国人权。对于美国将在人权年会中提前谴责中国人权一事，我们不会与美国共同提案。就我们在最遥近的关头做出这一决定，令我们感到遗憾。一方面，也许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从而使遭受中共严重践踏言论、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及持续破坏自由意识的认识，长期以来对我们所抱有的期望渐渐的失去信心。制作三万区也表示，至于澳门是否支持美国提案是自由的，现在我们最重视与关注的是澳门是否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高度关心中共严重践踏人权行为，督促中共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西藏人权状况，其中包括言论、宗教信仰自由权。
加拿大总理克里迪安于上个月赴中国进行商贸性国事访问的时候，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晤的同时，严厉谴责了中国政府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敦促中国政府不要拖延时间，尽快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谈，解决藏族问题。而江泽民对此置之不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玉新夫人也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打压法轮功信徒的残酷行为。中国反邪教组织的官员严厉反驳罗玉新夫人，对此一文不值。罗玉新夫人访问中国的一周前，欧盟联合协会推出了年终人权报告的同时，美国政府就中国人权状况极端恶化，西藏、中国基督教徒、法轮功信徒正在遭受各种镇压及虐待行为等一系列具有真实可靠资料的严重人权报告。美国新政府也将在今年第57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行为。加拿大西藏协会会员菲利马林表示，目前中国政府在人类史上成为武装暴力镇压人民最严重的国家，因此中国政府违反国际宪章的行为，我们不给予强烈抗议和指责的话，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加拿大西藏协会主席马丁还强调，我们加拿大总理高度注重人权，因此我们呼吁总理不仅在于口头言论，而且运用落实贯彻执行，在第57次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支持美国提案谴责中国践踏人权。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四，汉人大举入藏，加增民族裂痕。
除了院层干部外，西藏居民还有更大多数的部队，但正确数字没有人能够回答。不过他人私下抱怨，由于入藏军队人数过多，昔日拉萨申城已经变成冰城了。西藏由于军人多，院层干部多，又大多数是男性，家眷都在内地，这些人在西藏认识不了估计，再加上观光业的推展，在西藏洞洞这边的野生乎日益兴盛。而贝克的小姐大部分都是来自四川，这里家人仍然有唐女子赚到了30%的中央补助的说法。除了援藏干部及其子女外，其他汉人多则非经商入藏。在拉萨市区，很多商店老板都是四川的汉人，这些人并没带连他们的户口，他们和到其他身份找工作的普通老百姓一样，是西藏境内的六种人口。但这些六种人口几乎全是集中在拉萨， 因为开计程车的，做手工业的，做副业的，开小吃店的，一时摆地摊的，在公路沿线开小饭馆的，据估计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自1994年召开第三次西藏共度座谈会后，拟定15个城市展开支援西藏计划，例如拉萨主要是解除北京与江苏的无伤援助，上海山东则是支援日喀则。中央这个援藏计划确实快速带动了西藏的发展。
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四。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定居尼泊尔的西藏青年歌手司令九妹演唱的《地位阿妈》。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党真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噶玛巴圆满结束对印度各佛教圣地的朝拜，于本周二返回达仁萨拉，明天将前往莲花圣湖拜游。美国众议院41名议员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国际奥委会不能批准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前往美国总统府途中，遭到声援西藏问题协会成员的抗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